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原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5月9号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即将出席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张雪中在信中直言，中国现行宪法为伪宪法，人大代表非正当代表。全国人大也不是正当的代议机构。张雪中5月11号凌晨曾被上海警方带走，处境一度令外界担忧，但目前已回到家中。在中国两会前夕以及新冠疫情导致中国政治氛围一片肃杀的背景下，张雪中为何要逆行大胆发声，公开抨击中国政治制度？这背后又能反映出中国政治社会怎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参与讨论。好，非常感谢，陈建刚律师今天抽时间来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采访哈。我们今天谈一谈，张雪中教授的这个近况。我们刚刚得知的消息就是，特别是从这个媒体上得知的消息，就是张雪中律师呢是在这个北京时间5月11号的凌晨是被这个上海警方是带走了。那这个消息现在呢是得到了他的这个一些友人的一个证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带走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他在5月10号发出那封公开信。那么，我想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雪中律师或者张雪中教授他目前的近况怎么样？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您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可以吗？
好，恐怕我获得的信息不会比你们更多，因为我也在美国。我只是大概就是两方面，第一是他发布了一封给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再然后就是他人身安全出现了问题。我是从前天的晚上。看到他发的公开信，然后听到有消息说他有可能被带走了，我和他联系，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曾经一度有朋友说他没有安全问题，还和他取得了联系，但是再往后是这个信息就得到了证实，他已经被抓了。所以，我最多的信息大概就是如此。因为现在在中国这种大的恐怖的气氛之下，真的是一个人随时可以被失踪吗？
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张雪中教授他这个人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您跟他，也是有一定的私交，跟他也是好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张雪中律师呢？
张律师他有几重身份啊？第一个身份，他首先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他教法律的，大概是教授或者副教授吧。但是呢，因为他从事人权的工作，做人权的辩护这种案件，他很快的被所在的学校剥夺了教职，这个过程我们一直是有关注、有跟踪这件事。他被剥夺教职，然后他试图申诉，试图通过温和讲道理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无济于事，因为这是在中国的大的环境，已经有很多学者、教授、老师受到这种迫害。这是其一，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权律师，参与了好多人权案件，比如2013年发生的这个新公民案件，他在北京还有在南方都参与了案件的辩护，非常优秀的一位人权律师。那么也是因为此，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律师证也被中国当局剥夺。 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多说一点，就是我一直比较钦佩，张老师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学者，非常认真，踏踏实实的做研究，他和其他的人权律师，这是和其他人权律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说在国内工作当中，对张律师是非常钦佩的。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政治环境是一片肃杀的一个气氛哈。那么特别是现在是马上要召开这个两会，那之前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言论、这个言论氛围、政治氛围都非常不好。那么现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期。那张雪中教授他发出这样一个公开信，给大家感觉是一个，在这样一个逆势，有一种逆行者的感觉哈。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您认为他是不是害，就是为什么敢这么大胆敢言？那么在现在这么一个肃杀的情况下，去发出这样的一封公开信，直接去挑战中国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个政治制度呢？
我觉得，这还是说在危难关头要看人的勇气，看人的道德勇气。张律师在这一方面应该说，是很多律师、学者一个楷模。他在压力最大、这种大恐怖的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勇于发出他的声音。我觉得，你要说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咱们现在不敢说。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证明一点：无论环境有多么险恶，政治压力有多么紧迫，但是在中国，总有没有被完全镇压住的这种良心的声音，理性的声音，反抗者的声音还存在。也就是说，虽然中共营造了这样一个大铁桶一样的国家，高度封闭、高度专制，但是只要是有人活着，就一定有人在反抗专制，一定有人会发出对于自由、对于民主这种呼求。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还想就目前出现的一系列的这种中国敢言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个学者呀、公知啊，那么包括一些体制内的人物，像这个前不久这个任志强也是被带走哈、啊，被这个他也是遭到了这个审查，那么出现了在，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考虑到这个中国过去这个几个月来这个非常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政治氛围之下。仍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物，包括像徐章润呢、啊，他们都是敢言，那么发声，希望中国能够开启这个政治的改革，包括至少在言论上，在这个哪怕最简单的这个事情上，有一朝着进步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应该说整体上，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一些的声音，有的声音可能是也被这个中国官方去就是被屏蔽掉，或者说过滤掉。但是仍然是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一个震动或者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您怎么看，在当局这样塑造这样的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么一个氛围之下，仍然有体制内还有体制外的这个人士不断的出来的发声，这样一个现象背后您的解读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能看到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不断的出现这样的声音？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还是说，虽然在这种大恐怖的状态之下，或者说亘古未有的对人的控制、对言论的控制、对个人信息的这种掌控，这种状态之下，中国人或者说只要是有人活着，就即便是绝大部分人都在 屈服于这种统治，那么仍然还是有人会一种不灭的理想，就是对自由、对民主这种追求。但是我不敢预测这种将来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在可见的范围内，中共会逐步的加大这种压力，甚至于由这已经不是一种趋势，就是是而是一种现实的状态，就是中国在大跨步的把前几十年所取得的法治方面的进展，在大跨步的给废掉。现在在大肆的破坏法治，在向文化大革命当年这种中共所说的浩劫，之前张雪峰老师曾经说过，这就是一次反人类的，这个文革是一次反人类的活动，他之前发过这种言论，那现在又在重走文革的道路。各种征兆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可能就是在没有民主、没有取得民主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个人觉得，无论一个国家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可靠，因为随时会有历史的反复。我们昨天所拥有的，可以在一夕之间全部失去，无论是财产，或者说对将来的一个憧憬、一个计划，还是说甚至包括我们个人人生的最根本的一些权利，生命、财产、自由等等。
好的，谢谢您。我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当局这样塑造一个非常高压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仍然会有不断的有这个人士出来发声，那么应该说是把自己内心的这种体现这个人类本性这个追求公正自由的这样一个本性的这种声音发出来，就是最终。在高压的状态下，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现？那么当然，您刚才也谈到，就是现在整体的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并不是很乐观。那么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越大的这个压力之下，我们会最终会看到一种更多的这种反弹出现，更多的这种民众的这种觉醒出现？就这样一个走势，中国的这个政治自由化或者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走势，您会不会感到有一些乐观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个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民间，我们在这个公民社会中也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反抗的声音，包括在这个疫情之下，有这个公民律师、公民这个记者陈秋实这样的人物出现。因为应该他们也是代表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的这个这样一个形象就您对未来来看的话，您是乐观还是持一个悲观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感觉呢？
好，我明白你的问题。我先说我的观点，恐怕我的观点，不会带来很让人开心的信息。我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我非常乐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敢于反抗，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发出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同的声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宪政。就像乐观一些，像许章任教授在前一段时间写的那篇文章，中国人已经不再恐惧，但是事实上不是那样，是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在沉睡，还在恐惧，还在苟且，在压力之下生存是第一要务，这是绝大部分人面临的一个抉择，是绝大部分人还在为了生存而放弃其他所有的权利。所以，我现在中国的疫情好像局面已经控制住，但是即便是那么大的事情，造成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 全国范围内对高压的管控，人民几乎失去了除了苟活以外其他一切的权利。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所看到的反抗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即便是在这个疫情现在高峰过去，那么有中国人试图要求国家赔偿，律师也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在压力一来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极少极少人表达过这个愿望，但是绝大部分家庭不都在默默的忍受吗？今天一个信息是，在武汉有一位女儿，因为她母亲，在这个疫情当中没有得到好的救治，或者说有其他不公不义现象发生在他们的家庭，一位女儿去政府门口抗议，然后被打、被殴打、被抓去。这就是中国现状。那这种人，这种即便是站出来说明自己的痛苦，都很少，都是极少极少数。所以我对于中国民众在压力之下，在迫害之下，什么时候会发生反抗？我没有，我不乐观，我不乐观。
好的，好的，谢谢陈蒋刚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陈律师。
不客气。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